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要继续谈祈祷。有一次呢，有耶稣的一些弟子，他要求他说：“老师，你能不能向你的前驱弱汉祈者教导他的弟子们祈祷，也教导我们好吗？”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祈祷的时候，不要唠唠叨叨，如同外邦人一样，因为他们以为只要多言便可获得垂允。”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他以前已知道你们需要什么。这段话在告诉我们，祈祷不需要讲很多的话。我记得在我刚刚修道的时候，那就是30多年前，有一个修士，他是一个小学的老师。有一次我们谈到的祈祷的问题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说：“过去我在没有修道之前，我到了教堂里面，在圣体前面我祈祷，3分钟之后呢，我已经没话可说了。”我想他的故事也是很多人的故事。很多人以为祈祷就必须要讲很多的话，如果不讲话的话，表示他不在祈祷。所以我想耶稣告诉我们的，那就是我们不要讲很多的话，像外邦人一样，因为在我们没有开口之前，我们在天大父已经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如果祈祷中要讲很多的话，那是代表我们把天主当作人去看了。因为人如果我们不讲，他不能够了解我们要什么东西。但是天主他是全知的。另一方面，我常常在演讲的时候告诉听众们说，我觉得我们普通人，我们要听别人讲话，我们才能够懂得他心中想些什么，他要什么。但是做父母的，特别是母亲呢，我想不需要这样的。因为做父母的，特别是母亲，他并不是用他的耳朵去聆听他的孩子的声音，而是用他的心去体会他们。我想子女们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心里所想的，在父母，特别在妈妈的前面呢，在他们的眼中，我想是绝对的透明，因为他们是用心去体会。我记得另外一次，有一个年轻的太太，她打电话给我，因为她的先生是为了受洗，受洗是为了要结婚，也因此呢，根本可以讲没有什么信德。那么这位太太她自己本身是从小就受洗的，但是因为环境的关系呢，也不懂得道理，所以后来蛮冷淡的。但是到了后来，他听了信仰讲座，同时也看了一些圣书，他开始热情起来了。好的，后来他的先生就觉得很不是味道，因为其实我很认识这位女教友，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位职业妇女，他的先生跟两个孩子呢，他都照顾得很好，可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家庭主妇。但是先生由于很有一种占有欲，不愿意太太花的多一点时间在信仰上面了，所以后来两个人就弄得很不愉快，到最后的他们已经到了要分手的地步了。所以这位年轻的太太有一天打电话给我，她说：“神父啊，我过去很会祈祷，在祈祷当中我有很多的话告诉耶稣，但是如今呢，我的痛苦已经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所以我只能够打开我的心，所以我不会祈祷。”我当时回答他说：“我说你现在的祈祷才更是真正的祈祷，因为过去你一切都很顺利成功的时候，你有很多的话跟耶稣说，这固然是好，但是呢，你只是靠你的嘴巴在讲。可是今天你为了信仰，为了耶稣，你遭受了这么大的痛苦，背着这么沉重的十字架，你的痛苦已经不是言语所能够表达的出来，那是一个非常深的痛。”那是一种欲哭无泪的痛苦，你把你的心打开，耶稣他不需要你讲话，他就知道你的痛苦了，他哪有不会伸出援手呢？更何况保罗宗徒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开口之前，圣神已经用他的无可言宣的话语在心中跟天父在讲话了，而圣神知道天父最喜欢的又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种祈祷的不再多言，不需要，因为如果说祈祷必须要讲很多的话，那么最唠叨的人可能是最会祈祷的。就如同在旧约里面，天主曾经责备过希伯来选民，天主说， 这个民族用口来赞美我，但是他们的心离我好远。接着我们平常能说，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我们老教友、老神父、老修尼念经，难道有口有心吗？因为我们如果常常念同样的经文呢，我们会变成很呆板、很形式化，因为太熟了，因此我们心里不会去想。所以呢，真正的祈祷不一定要讲很多的话。我曾经读过另外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一位法国的耶稣会的神父写的，他是个神修的作家，也是一个很好的神师。他里面谈到的这么一点思想，我觉得蛮好的。他说，你把一段时间给了你所爱的人，或者说拿一段时间去陪伴你所爱的人，默默相对本身就是一种祈祷了。因为祈祷就是表达我们对天主的爱，那么你陪伴他一段时间就是一个很好的爱的表现。像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很累了，也没有什么思想，也没有什么话要说，你只是告诉天主说，天主，我现在以片刻的时间陪伴着你，这种心心相印是多么的好，因为这就是一个爱的表现，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生活中的祈祷了。我很喜欢把夫妻间的关系的拿来讲祈祷。我常说，如果一对老夫老妻的一天到晚还叽叽喳喳讲过没完没了的话，我常常会笑着他们说，我说你们的感情不够深，因为年纪这么大的，经过多少年夫妻一场的，你们还需要用言语来表达你们的心声，或者是对方如果不用话表达，你就不了解他的话，那这个也太没有默契了。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因为彼此不认识，我们需要多讲话，我们才能够了解彼此的心。但是时间久了以后，那是靠一个内心的一种默契，一举一动、一个眼神，这些都是表达一个人的内心，因为那个时候是心跟心相印在一起。那么我们跟天主的关系也是这样的，我们根本不需要讲很多的话，就如同我常常说，祈祷的是有一个过程的，那就是刚开头我们不会祈祷的时候，只能够念一些简单的经文，也不一定能够很了解它的内涵是什么，但是我们必须要开始慢慢的学习，多听一点有关祈祷的道理、故事，或者是有关的书籍，然后学各种不同的祈祷的方式，把它复杂化了。但是呢，有一个简单到复杂，并不是就停留在复杂，这只是一个过程而已。最后还应当到达一个很简单的一种祈祷，就是当你坐在你的地方，你心中想到的天主，主在你那里，在主内，这个就够了。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名演员，他曾经跟我分享过，他说他的祈祷就是不讲话的，他是静坐，也是坐禅。他盘着腿，然后闭上他的眼睛，后来他心中想，主在我内，我在主内，他说这样的一种祈祷就够了。因为这样的一种祈祷只是心中想到天主，不分心的话，那是一个非常深的一种祈祷。所以我觉得祈祷呢，不应当强调很多的话语，不然的话我们在祈祷方面会觉得有时候哎，有一种挫折感，你不晓得要说些什么好。在祈祷的时候，我们应当要很谦逊。在这里我们不妨听听耶稣所举的一个例子。他说有两个人到圣殿去祈祷，一个是法利赛人，另外一个呢是人见人讨厌的税吏，因为他可能是一个贪官污吏。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到圣殿去了以后呢，这位经师法利赛人他走到了最前面去，他张开他的双手对天主说，天主啊，我多么的好， 我常常祈祷，我也一个礼拜守斋两次，我也按照法律的要求，每个月呢十分之一的收入我已经奉献出来了。他把自己的功劳全报告给天主知道以后呢，后来开始批评别人。他说我也不像后面的那个税吏，他是一个贪官污吏等等的。耶稣告诉他的听众说，他说你看，在君士圣殿祈祷之前，这个法利赛人可能是一个好人，因为他的确常常祈祷，是一个祈祷的人，而且他做了很多的好事，守斋啦、奉献等等。但是呢，这个税吏可能是一个不好的人，因为他是个罪人。但是祈祷之后，他们两个人的地位却对调了。为什么？我想主要的就是在于有没有一个谦卑的心。保罗宗徒曾经告诉我们，他说不管我们在人前我们行了多少的善事，在天主前我们还要自谦自卑，好像什么都没有做一样的。因为耶稣曾经告诉我们，那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5章葡萄树跟葡萄枝的比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离开我你们就毫无所能。的确是的，我们人只能够行善，那是因为天主在我们内工作，并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算得了什么呢？那么那位法利赛人就是他忘记了这一点。我们现在看看那位税吏，那位税吏虽然是一个罪人，但是他的祈祷当中，他只是站得远远的，不敢靠近前面去，他垂着头，他垂自己的胸求天主说，天主你可怜宽恕我，因为我是个罪人。就是因着他祈祷中的谦卑，他的忏悔，因此呢他被天主特别祝福。我们再看看我们的天上母亲玛利亚，圣母玛利亚当时被天主在那么多的少女当中唯独拣选她做她的圣子人性的母亲，这是何等的光荣与恩宠。但是圣母玛利亚还是多么的谦卑。我们在经文中曾经提到过，就是当时呢他到他的表姐家去，因为天使告诉他说，你表姐素来没有生育过，但是如今却已经怀孕六个月，因为他表姐是一个高龄产妇，第一胎一定很不容易生，所以玛利亚去帮忙。但是玛利亚当时心中并没有计划把天主拣选他做他圣子的人性的母亲的这个喜讯告诉他的表姐。但是当他到他的表姐家去问候他表姐的时候，表姐怎么说，在女人中你是受到赞美的，你的胎子耶稣也是受到赞美的。玛利亚这时候非常的惊讶，她说，我没有告诉你，你怎么会知道呢？她的表姐回答她说，因为当你问候我的话已出口了之后，圣神已经让我知道了，所以我的胎儿若翰使者在我的肚子里面跳跃。圣母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她还是显得非常的谦卑，一点骄傲的心都没有。玛利亚呢唱出了一首非常动听感人的歌曲，那就是我的灵魂颂扬上主。他说，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天主，因为他垂怜了卑女的卑微，今后万世万代称我有福啊。玛利亚他没有说，因为我有德性，因为我比别的少女好，所以被天主拣选，不是的。他说，因为天主垂怜了卑女的卑微，今后万世万代称我有福，因为天主垂怜了我。所以后来他要讲那段话，他说，天主从高位上推下有权势者，却扬起那微小卑贱的。的确是的，在我们祈祷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是我们需要天主，而不是天主需要我们。因为我们常常听耶稣讲那段话，你们求就得，找就找着，敲门就替你们开门。因此当我们去祈祷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天主欠我们一样，讲得不好听，有时候像是讨债鬼一样的，好像天主欠我们的。其实不是，天主对我们的爱那是一种恩宠。所以呢，我们常常告诉我的教友，当你到的祭台前面去，或者是到圣母玛利亚台前去祈祷的时候，你点上蜡烛，甚至你投了奉献的钱，但是你心中还应当要很清楚，我这样做是因为我需要天主，需要圣母的带导，而并不是因为他们欠我的。也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一颗很谦卑的心，因为只有我们很谦卑的到天主台前去求，我们说，天主我们需要你，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什么都不能做，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祈祷就比较容易得到了天主的降福。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有关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知道这个有钱的少爷，他为了获得完全的自由，他要求爸爸给他一份财产。他离家之后吃喝嫖赌所不为，最后呢他破产了。他的酒肉朋友离他远去，最后有一个朋友介绍他去喂猪。当他喂猪的时候，看到猪吃的豆荚硬邦邦的东西啊，他因为肚子太饿了，他就偷吃。结果养猪的主人他说，你不能够吃，吃了以后我的猪养不肥了，卖不了多少的钱。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整个的生存起了动摇，也因此的他当时就心中决定说，好，我回去要告诉我的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做你的儿子了，你就收留我做你的佣工好了。后来真的这样回去，就这样告诉他的爸爸。他的爸爸拥抱他，亲吻他，叫他的佣人拿袍子拿鞋子拿戒指让他穿上戴上。爸爸亲吻他，对他说，孩子，你回来就好，过去不要再说了，过去就让他过去了。就是因着这位浪子他的谦卑，他的真心的悔改，后来他的祈祷得到了天主的降福，也得到了爸爸的宽恕，最后呢还是把他当作一个宝贝的儿子。所以呢，祈祷中的谦卑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我们下一次在节目当中我要继续跟诸位谈谈祈祷，我个人一些看法和经验。天主降福你们，再会。